严应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，开封府的人就到了。头一波来了六位，每人都骑着匹快马，是风驰电掣一般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小武义哥几个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景、粉紫都卢真、小义是爱虎、细脖大头鬼方叔安、小侠龙天彪，他们第一波赶到了。等进了葵花岗，找着王继殿，几个人把马匹带住，甩凳立鞍，跳起坐骑。方叔安牵着马，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。三嫂，三嫂。其实啊，严应云跟徐良还没完婚，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，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，拿当亲嫂子一样。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，严应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，赶紧用丫鬟婆子出来接来，自己是更换衣服。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，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，外人全给打发走了。严应云往外一走，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，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。三嫂，我三哥他……一句话严应云哭了。丫鬟代替说话，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，棺椁就在后院。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，一看高搭着席棚，里边架着两条板凳，一口棺材在上面架着，头前有供桌，五供都在上摆着，棺材前面有个灵牌，写着徐良的名字。爱虎啊，那不是走过来的，就是爬过来的。三哥呀，哈哈，三哥呀，过来一拳捶着棺材，不知怎么哭好了，哭到伤心之处，爱虎背过气去了。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。方叔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，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。整个殿房就开了锅了。严应云止住悲声，挨个的劝了，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，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，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，眼泪都变了颜色。什么原因？眼泪里头都带血了。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，三哥，您死的太惨了，小弟我也不活着了，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死了。三哥，您等一等，小弟追您去了。爱虎拽出归灵七宝刀就要抹脖子，白云生从怀里的苍狼一声拽出鱼肠宴，韩天锦拽出佩刀，粉紫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，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。把严应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，眼看就要出人命。方叔安在后，你看可急了，
我叔叔大爷撒手，爹爹爹爹，这帮人不听啊。
方叔安没办法了，把供桌给周了，
气了哇，
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。
爱虎一瞪眼，方川，你疯了！
我老叔啊，
问你们这怎么了？你们这是
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你们头脑要冷静啊！抹脖子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要讲难过，我敢说，我比你们谁都难过。我应当第一个死，为什么我不死呢？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！可你们这一抹脖子，正趁贼人的心愿，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。咱能干这种傻事吗？要留着三寸气在，给我干老报仇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我说你们真要想死，我不拦着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给我干老报完仇，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，大伙一块死，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，这阵死这叫起哄。你看方叔安说的话不多，正说的到刃上的，爱虎一听也对，是这么个理儿。
哎，好吧，叔安呐，就听你的，给我三哥报完仇，咱们一块死。
对，那才有意思呢。这阵死，那干什么？
那叫愚人。
让他这顿咋呼，大伙都不死了。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，收拾这些东西。严应云请大家外边谈话，等坐定之后，严应云一问，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应云的信以后赶到的。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去了，也不知道严应云上哪去了，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，是分批赶赴葵花岗，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。严应云这才放心。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霞女出面，毕竟是一个女流，多有不便呐。爱虎他们来了，严应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，自己退归内室，就在这守着灵堂，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。可大伙到了之后，又问了严应云经过，严应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，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嘿嘿，燕峰好小子，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，早晚我抓住你，扒了你的皮，我抽了你的筋。方叔安听完了插言，
我听一件事，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，这脑袋还混没了。
严应云点点头，那可不行，
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，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，也不能说尸首两分，那有多别扭啊。
爱虎点点头说，你说的太有理了，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，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，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。白云生一晃脑袋，老兄弟，你说这话谈何容易，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殿去了，没听说吗？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，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？
爱虎冷笑一声，大哥，这还用说吗？往回抢也得抢回来，这么办吧，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，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，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，我今天晚上就上山，豁出我这条命不要，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。
这爱虎有个犟劲儿，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，谁劝也劝不了他。方叔安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了个主意，我们老叔啊，这怎么办吧？您这脑袋呀，先凉快凉快。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，咱们路上太乏了，您瞅瞅，您这眼窝都塌陷了，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，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为了我干老，你也要好好睡觉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，你看怎么样？叔安，你跟我一起去。
对，
咱别探山，那贼头贼脑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哎，我陪着老叔，咱大摇大摆公开进爹云峰，轻松拉下去。我可也不是吹点，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，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，我跟山上总家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。那个人很讲义气，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，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严阳云一听直晃脑袋，说完了，此言差异啊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那会儿你是绿林人，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，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，跟他们水火不同炉，他们不定多恨你呢，抓还抓不着你，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哎呀我的娘哎，您真是我亲娘啊，为了我干老的事儿，我是赴汤蹈火，没有二话可说。再又说回来，我跟王典交情特殊，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，他早就喂狗了。王典曾经说过，早早晚晚要报恩，我始终没让他报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不求别的，人死不结仇，你把脑袋给我就行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？哎，话再说回来，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，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。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，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。好，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，好小子有骨气，说得对，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去，你这就对了。哥们啊，此事已定，不必多说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养精蓄锐，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。您看呐，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，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。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，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，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，让大家休息了。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，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。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，他们才起来，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。爱虎找着方叔安，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，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爹云峰。白云生、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，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，老兄弟，此一去凶多吉少，你可千万留神呐、别忘了主要靠叔安的，他去讲理，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，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，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，因为你们人单势孤，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，咱们另想办法。大哥您放心吧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心里都有数。龙天彪也要跟着，韩天锦也要去，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，人多去了也没用。 另外呢，家里的缺人还不行。安家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，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。一路上走着，爱虎就问叔安：“你觉着有把握？”“
八九不离十吧。”“老叔啊，咱爷俩没长处过，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力的人了。别看我武艺平常，咱人缘好，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。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，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，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耳软心活。就没这事儿，当年我们俩闹翻了，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。你别看那样，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。那二寨主电光侠火运贵也不错，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，也许有希望。老叔，假如不行，你可别伸手啊，咱爷俩就回来。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，他不会把咱如之何，咱们再另想对策。好吧，叔安，我一切都听你的，哎，听我的啊。咱们君子人动智，咱可别动手啊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，但是都是山道。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，对地理相当熟了，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。刚到这，方叔安抬头一看，山口戒备的很严呐、大脑袋就告诉爱虎：“老叔到地方了，你听我的。”说着话，就爱虎在这等着。方叔安马往前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雷月，
哎，我哪位值班呢？啊，我哪位在这儿值班？
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，这人能有个40多岁，一眼看见方叔安了，
他，哎呦，这不是四寨主吗？
不错，正是方叔安。
哎呦，我说你是老王啊？啊，是我，我值班。
嘿嘿嘿，太好了，遇上老熟人了。我说老王，
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，你就说老四回来了，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。
好吧，方爷您等等，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。这个王头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。方叔安把马头一拨，来到爱虎近前。
老叔你看怎么样？人缘儿，人熟了就是一宝，要不是认识的话，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，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，咱都不能靠近。
叔安，你真有两下子，我服你了。方叔安觉得挺美。
哎呦，等着吧。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，
也没见有人露面。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，叔安，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
方叔安一拨了脑袋，不对，没这么远，两趟都回来了。你看着没？这里头有个井。
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，还领了个人儿，
他起了疑心了，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，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，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。老叔您甭着急，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。
这话音未落，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：“
四寨主，对不起，我回来了，
井下大寨主有令，让你里边说话。
说话之间，把木栅的门开开，喽啰兵往左右一分，把道路闪开。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。到了里边，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。
嘿，司寨主，您发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。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。
哎呀，托福托福，哎，就这么回事吧，凑合着活着呗。哎呀，我大哥在哪儿呢？
大寨主公务甚忙，正在开会。如今听说你来了，挺高兴，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。
嗯，那好了，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，你们还检查检查。
不不不，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，还用检查吗？您里边请。
给王头陪着，他们往里走。方叔安偷眼一看，
山里坐着准备了，树木的后边，树上头，瞭望台上，山坡上，
全准备好喽啰兵，
一个个手拿利刃，是怒目横眉，严阵以待。
方叔安心里说话：哎呀，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，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，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。
看见没看见，都给我准备好了。
王典，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？
嘿嘿，笑话，姓方的我也不在乎，怕我也不来。
他一边往里走着，一边给自己鼓劲儿，转过二道山口，又越过第三道山口，又转过巡捕寨，这才来到中平大厅。往大门这一看，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，脸蛋子都沉着。看方叔安来了，过来施礼：
哎呦，司寨主，您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各位都挺好吧？
托您福，都挺好。我大哥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，您赶紧到里边去吧。
那好了，把道路闪开，老叔跟我走。
两个人下了马，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。这大厅啊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，只是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，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。正中央有一座高台，高了下有3尺，转圈有栏杆。往高台上一看，并排2张桌子，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。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，下垂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，身后站着蝙蝠寨主。往他们两旁一看，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。上垂手有几位客人，头一个白胡子老头。方叔安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这老头非是旁人，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。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，咧着蛤蟆嘴，瞪着怪眼，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。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。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。往下垂手一看，头张桌上坐着个人，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，正是紫面金刚王顺。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关刀，斜挎镖囊，拔着胸脯，撇着嘴，盯着爱虎和他。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。原来这个燕峰啊，在这属于小毛贼， 别人坐着，他得上一边站着去。就因为他杀了徐良，为山上立了大功，这才赐给他个座，也有他这么一号了。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两只狼眼，撇着嘴，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。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，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。方砖看了一眼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往前紧走几步，来到台前。二位哥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方砖礼过去了。说着话，一躬到地。王典是皮笑肉不笑，其实这种乐呀，比哭都难看。老四，自家弟兄何必客气，免礼平身。
谢大哥。二哥您好。
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。老四你来了，来啊，看座。说着给方砖搬了把椅子。方砖又一抱拳，二位哥哥，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，大概不认识吧，我给介绍介绍。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，我老叔。对不起，也给他来个座。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。王典点了点头，看座。这真给方砖面子，又给搬了把椅子。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就看方砖的。再看方砖也坐好了，晃着大脑袋，一句话不讲。大厅里静了半天呢。王典这才说话，老四，我得跟你道喜呀。
大哥，喜从何来？
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？你现在把贼皮扒了，当了官人了，吃了开封府的饭了，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？等有了空的时候，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。
嗯，得了，大哥，别拿我取笑了。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？嗯，不过人呐，所见不同，走的路也不一样。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，故此才走到开封府。
哥哥，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。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？
嗯，不知道，你说吧。
哥哥，我求你来了，你无论如何你得把那个脸赏给我。前些时白莲花燕风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，现在啊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。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，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，他跟陆离人有多大仇口，可他现在死了，死了死了，一死都了，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？是不是的？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，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。方砖一言未尽，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，是勃然大怒。